切荒谬都变温柔，听我细细诉说。我最喜欢的宇宙。
欢迎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。现在我讲到了维持的那一个家的花园。我出生时的房子卖掉了，但是后来没有拆掉，因为前不久我还去看着，只是没有办法再进去了。顶楼曾经是祖母的空中花园，小时候我拍的每一张黑白照片都有这个花园，直到现在闭上眼睛我都可以看到祖母用红砖自己搭成的花台，里面种着可以把指甲染成粉红色的指甲花，指甲花谢了以后会有小黑球般的种子，那是我最喜欢搜集的珠宝。那里也有祖母最喜欢的妖艳大礼花，还有端午节前会像一颗一颗小仙子的头盛开的银阿灰，这些都是亚热带气候最容易花枝招展的草本花卉。我还看到不开则已，一开就像手掌般一大把的小朵蔷薇，以及几乎一年到头都会盛放的日日春。随着记忆的路径拓展，在我眼前的是一大片灿烂的花圃，不分四季，所有的花卉都排队迎面而来。我闻到白色栀子花诡异的浓香，墙边有牵牛花和白花红蕊的龙吐珠正努力地往屋檐攀爬，也闻到了清晨悄悄打开的七里香独特的清香味道，还有夜来香带来的夜色急急调制适合仲夏夜氛围的香水，略带抚慰的诡异香气。在记忆中，花草们伸出无形的香味小手，掰开你的鼻孔，钻进了肺里。还有一种紫色的草，会开出粉红色小花。祖母说中医会拿它当药材。你看看，猫还会去吃它呢。这只猫一定是感觉身体不爽快啊。随着祖母说话的声音，一只虎斑猫出现在眼前。这只猫应该是祖母养的吧？它叫什么名字我忘了，或许所有的猫都叫做咪咪。祖母养过几只猫，曾经有两只小猫会钻进我的被窝里取暖，后来它们到哪儿去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们家里大概也只有祖母跟我是喜欢动物的。无论如何，我对猫一直有好感。真实到不能再真实的花园，即使在记忆或梦境中颜色变淡了，总还是召唤着我。当我闭起眼睛，不管春去秋来，它依然百花齐放。天何言哉，天何言哉，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。其实如果你读论语，孔子的感叹句还真的好多啊，但这几句是很有诗意的。祖母的话不多，处事不急不徐，这一点不管受到他怎样的熏陶，我们的个性显然还是不太一样。我彻底是一个急性子，他做起事来总是认真埋头苦干，脑子仿佛有非如此不可的魔音所控制，这一点我们很像。能做事又话不多，从古至今都是很难得的美德，虽然也未必会真的得到什么。在那个除了打开话匣子几乎无可宣泄的年代，除非脑子傻了或者有大舌头，一般女人话都很多，女人对于命运的抱怨更多。我后来就发现了，当你没有办法为自己做什么的时候，根本不可能是无怨的，你的抱怨会显现出你在人生中的不得志。女人啊，同样的抱怨重复许多年，没有断舍离，抱屈之后只能抱怨， 抱怨未必有声音，动怒未必有表情。没有出口，在我看来，始终是女人充满怨尤的问题。如果除了家务，这个世界不需要他们的参与，没有什么经济能力和实权，没有发言权或决策权，那么就只好拿一些涓涓滴滴的生活琐碎小事来说嘴了。对于别人家谁谁谁怎么样，比对自己的事关心，因为自家的事关心不了，或许这样可以转移对自身问题的焦虑心情，也许也是一种出口吧。东家长西家短，茶余饭后聊别人，就不会痛了自己。抱怨其实是为了回避解决问题。看我说话针针见血，实在是自己的养成的坏习惯，和祖母的含蓄完全相反。祖母难得发一次脾气，总有一种看待人生的淡然。有人想跟他说别人的闲话，他会说这不是我们家里的事。我曾经听他对朋友这么说。我不知道他跟祖父是怎么认识的，撇开为亲者讳这个观念不提，我说真的，他们怎么看都不是一对佳偶。我不想为他们美言。那个年代读过小学的女人也不多，读过中学的男人也很有限。我看过他们的类似结婚照片，也算是郎才女貌。当然最大的可能是媒妁之言。祖母从来不谈她跟祖父那种非常淡然却又一生纤细的关系。我很确定她对祖父最简单利落的评语就是小气。每次讲到这个，她都用日文来讲 Keji。我从小就知道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她说过了很多次。不是抱怨，也没有想要争辩。大概就是一个哀莫大于心死的无情绪结论。难怪我至今还是有一个偏见，也就是，认为男人懂得大方是至高无上的美德，小气的男人，哎呀，实在很难生活。但是妙的是，有的人大方没有节制，有些人呢，还把小气，尤其是对自己亲人的小气，就当成是自己的美德。祖母有一个很活泼的朋友，也许我应该叫她某个姨婆吧，曾经到我们家来说起祖母年轻时的模样。是啊，谁都有青春的年代。那时我大概十几岁吧，那位婆婆眉飞色舞地形容着，你阿嬷啊，年轻的时候穿得很时髦。年轻的时候穿得很时髦，就像一只黑猫啊，走到哪里大家都在打听她是谁家小姐。很遗憾的，这时候祖母出现了，拉长脸对朋友说，不要对小孩乱讲话。这真的蛮难想象的。反正我出生的时候，祖母已经远离了她的青春。她没有真正出社会工作过，只做过一些兼差，但是她一直有劳保，记在所谓的缝纫工会之类的。可能是年轻的时候当过裁缝，不久结婚了，婚后也靠裁缝补贴家用。因为祖父的确是要一块给五毛的奉行者，但是祖母的人生之中除了不伸手又不会有薪水。祖母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，我记得包括内衣，一直到现在她的衣服我还保留着一两套。有时候啊，我还真的把它穿出去，搭配一些饰品或丝巾。这些古着也没有太大的违和感，只知道大概不是现在买得到的。衣服的料子大多是麻纱，以前的料子很天然，布料和款式满满昭和时代的感觉。我相当喜欢那个年代的布料，天然透气，洋装都是手工缝纫，手工缝纫就是有一种人的味道。绝对不会有快时尚常见的乱七八糟的线头，歪歪斜斜的缝线。到现在 我对任何衣服的领子是不是缝线歪斜了还是挺在意的。那个年代的衣服有着织工的青春还有手感的温度在里头。祖母的房间一直放着一部必须手脚并用的古老缝纫机，我也因为好玩终于学会了用这样的机器，但是就是歪歪扭扭的。祖母告诉我，她保留那台缝纫机是因为职业工会的人有时候会来抽查，她非常在意自己有没有劳保这件事情。她始终相信劳保会在她老去的时候养她，给她一笔足够的退休金。谈到了裁缝，距离菜市场旁边的住家走路不到3分钟会来到一个姨婆的裁缝铺。祖母常常去跟这位朋友聊天，这位朋友眼睛长得大大的，头发卷卷的，身材非常高挑，讲话也文文静静，常常带着一两句日语。很遗憾的是，谈到了身高啊，明明我们这个年代的营养已经好很多，但是我竟然没有祖母高。祖母的身高大概是159公分，在那个营养不良的成长年代远高于一般水准，他的朋友更高大些，所以长不高大概就是父系的关系。你看我曾祖母，我不记得他有多高，恐怕连150公分都不到吧。祖母的朋友说话非常温柔，就像日语的声调，和市场里大声讲话满街骂小孩的欧巴桑不太一样。他领养了一个孩子，一直保持单身的样子，也没有见过她谈过她的老公，但是我知道这个孩子是领养的。一直到很久以后，有一位阿姨跟我谈起这位朋友，竟然对我说，你知道那个谁谁谁当过慰安妇吗？本来是护士的，她后来不能生育，只能领养孩子。哦，我才发现原来就是这位阿姨吧，哦，应该说是这位婆婆。这件事绝对不是出自祖母口中，她从来不在背后说别人。就像他对我的祖父为人一直有很多的意见，只不过淡淡的用日文 Keji 两个字来交代，前头后头逻辑都不讲太多。慰安妇到底是什么？在我了解那段历史之后，像一记闷棍重重的打在我的脑袋上。哎呀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啊。不管多么温柔文静的人，大时代的巨轮都照样碾压过去，只是力道或轻或重，你承不承受得起，逃不逃得过而已。姨婆在市场那个阴暗的巷子开着一家小小的缝纫店，而且似乎是跟大家一起凑在一个店面里。总之她以此养活自己和儿子，后来儿子长大了当了公务员，很孝顺她。这位姨婆说话慢吞吞的，就是昭和时代的气质了。祖母的交友关系很清楚，她话不多，也不勉强跟自己不喜欢的人说话，这其中应该也包括我的祖父。她只有喜欢一个人才会见到一个人，至于那个人是谁，什么背景都不重要。在那个年代，他们，我是指日本人，告诉年轻女生去当护理员去救国，那时候的国是日本国，年轻女孩到了前线才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。当年的裁缝店都集中在市场的小区阴阴暗暗的巷子里，扣子店也开在那里。我最喜欢扣子店了，因为每一个扣子都可以长得不太一样。那时候没有什么成衣，想要穿件好衣服要有点钱，才有裁缝为你量身定做。那也是市场里我最喜欢的地方，因为它不一样。祖母去找朋友聊天，我则有不同目的。我总是在看裁缝店下面裁下来的零碎布头，我非常喜欢在回收箱里捡那些完全不一样的花布，虽然也不知道我拿这些布要做什么，但无论如何我对于布就是充满好感的。谢谢你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。
也许写一些什么吧，写一些故事还有春天的传说，就这样静静的飞翔飞翔到遥远。 远的地方。